我个人觉得，就是20世纪英语最好的两个人，就是温斯顿·丘吉尔和马丁·路德·金这两个人，就是因为他们好像很成功的把英语这个语言动员起来，把他们送到战场上去征服世界，就是他们的讲演都非常的非常的可以鼓动人心。就是我这个人是比较容易被人家鼓动起来的，所以我很喜欢听他们的这些演讲的，觉得很激动。但是马丁·路德·金他自己说，他说真正的力量其实不在言语，他就是那个上面写的，就说是不带兵器的真理和不带条件的爱将会赢得最后的胜利。所以我们可以一起来看一下，我们这个主题就是非暴力的力量。那我们其实知道，就是耶稣他有很多很有名的教导。就是即使是在基督徒这个圈子以外的话，大家也可能也都会很熟悉。就比如说你们愿意别人怎样待你们，你们也要怎样待人。然后说爱你的邻舍如同爱你自己。然后有耶稣说过不可论断人，免得你们被论断。还说过不要为明天忧虑，一天的担子一天担就够了。所以这些大概即使不是基督徒的话，可能这些话也都听过，都觉得很熟悉，大家很容易接受。但是耶稣也有一些其他的教导就是，同样是被人们所熟知，但是即使在基督徒的这个圈子以内的话，也常常会让人觉得不太愿意多谈，或者说会把这些教导管它哲学化或属灵化。比如就像我们上面写的这个，耶稣说过说，你们听见有话说，以眼还眼，以牙还牙，只是我告诉你们，不要与恶人作对。有人打你的右脸，连左脸也转过来让他打。然后说，你们听见有话说，当爱你的邻舍，恨你的仇敌。只是我告诉你们，要爱你们的仇敌，为那逼迫你们的祷告。然后马太福音26章他还讲过说，收刀入鞘吧，凡动刀的必死在刀下。然后还有马太福音5章9节说到，使人和睦的人有福了，因为他们必称为神的儿子。那么有时候我们可能就是觉得这些教导其实是蛮难做到的。那有时候我们会把他们，哲学化，就说这些东西你不是按照字面意思来解释的，它可能有更深的属灵上的含义。但其实我们仔细去看耶稣的一生的话，其实他讲的这些话，并不是那种，并不是那种怎么讲，牧师的夸张的言语，或者说是这个传道人他们这种比较 sentimental 的这种语言。但实际上，因为这个就是爱仇敌，其实就是耶稣他一生的使命和他全部的生活。那我们看到耶稣他生于卑微，然后他长于贫困，然后他一生流离失所，他最后自愿的上了十字架，死在十字架上。那他做这一切其实都是为了爱仇敌的缘故，是因为他就说他的死不是为了追求一个伟大的一个目标来做烈士，而他是为了这些罪人来做牺牲。所以耶稣他的一生其实就是一个爱仇敌的这样的一个一生。那么我们可以看到一些，就是早期的基督徒，他们对耶稣的这些教导其实是非常认真的。我们这里可以看几个例子，就是一个叫寻道者尤斯丁 （Justin the Martyr），他是一个20世纪的时候出生在撒玛利亚的这样一个希腊人，所以他其实不是犹太人。那他从小就非常喜欢这个希腊的这些哲学，所以他立志就是做一个哲学家。他研究了好多这些不同的哲学流派。然后有一天呢，他就在海边默想，就在那思考哲学问题。然后他碰到了一个神秘的老人，就听起来挺像这个武打小说里这个突然遇到一个高手一样。他碰到这个神秘老人以后，就跟他谈这个哲学。然后这个老人挺不客气的跟他讲出了，就是说他的这个哲学里面的一些的问题和弱点。然后这个老人就告诉 Justin 说古代先知对神的了解远比当代的哲学家更多，所以他劝尤斯丁去读一读这些先知的著述，然后告诉他们旧约所要应许的那个弥赛亚其实已经降临在世上了。那这个 Justin 他就接受了这个老人的建议，然后他开始去研读旧约圣经的先知书，然后他在里面就找到了他自己一直在追求的这个真理。然后后来他同时他就加入了这些基督徒的这些团体，然后再跟他们一起生活，然后他就看到这些基督徒的虔诚，还有他们殉道的这个榜样，就使他相信，就是基督教的教义在道德和精神上其实都有这个希腊哲学没办法比拟的优越性，所以他开始就是说来传播基督教，就是他认为基督教是一个 真正的哲学，所以他就开始做一个，他实际上是一个蛮有名的护教学家，他去跟，因为他的哲学的根基很扎实，所以他就是可以去和犹太人呀，和这些这些就是攻击基督教的这些人，他们可以去跟他们辩论，所以他在这方面蛮有名的。但是他后来就是遇到了这个就是。对基督徒的迫害，然后他和其他的几名弟兄就一起被总督给抓起来了。他还利用这个机会来跟这个总督这儿传教，跟他讲这个福音。然后他说我们从前彼此杀戮，但是现在作为基督徒，我们不仅不再对敌人发起战争，而且我们也不欺骗敌人，也随时愿意用死亡来见证耶稣。那这个巡抚就说你这个自称博学的人，那。在我对你施加酷刑，然后把你杀了以后，你觉得你能上天堂吗？然后尤斯丁回答说：“我对此深信不疑。”然后这个总督就把他和其他六个人一起就砍头了。那其实我们知道这个 “martyr” 这个词就是烈士嘛，我们就把它翻译成烈士。其实它的希腊文的原文就是见证人的意思，就是我们说为耶稣做见证，其实就是为耶稣做烈士，这是它是一个词。因为在那个早期教会的时候，只有你就是信基督，然后为基督做见证，直到为基督殉道的时候，这些人才可以被称为 martyr，才可以被称为见证人。如果你只是被迫害，然后但是没有到死的地步的话，他们只能称为 confessor。所以那时候他们就是因为耶稣的12个门徒其实都被殉道了，只有那个老约翰他是没有直接被杀死，所以早期教会还在争论，就说约翰能不能算是 martyr，能不能算是这个见证人。所以就是可以看到那时候的环境非常的艰苦，但是就是说这个就是在强权和这种暴力面前，基督徒表现的这种非暴力的平静和那种坚持，所以他们让这个世人看到一些他们以前没有见到的这个力量。那么基督教在早期它传播。非常快的一个秘诀就是说 they die well，就是他们死得比较好。其实更好的翻译应该说他们死得其所，就是他们可以在这种迫害面前有这种非常平静的态度。那就是3世纪的时候，有一次从塞浦路斯这个地方有瘟疫传到罗马城，然后在罗马就造成了很大的这个瘟疫。这个在瘟疫最高峰的时候，差不多每天会有5000人死掉，所以那就大家都非常恐惧嘛，所以大多数的平民都逃出城外去了。那么他们就把自己患病的家人就只好留在家里，因为没有办法，就是你也不能把他们带走，因为他们有传染性嘛。所以很多人就是把自己的家人就留在家里，就逃难去了。那时候就是很多这些基督徒他们就留下来，就是去照顾那些染病的将死的，甚至其中有一些人是不久前还在迫害他们的这些人。那就是因为这个缘故的话，大量的基督徒就因此而死去了。所以这种不合情理的，就是说这种牺牲的怜悯，它其实震惊了当时的那些不信的那些罗马的公民。所以他们就是不怕死的人，大家都见过，但是为了陌生的人，为了敌人而不怕死而摆上自己性命的人，他们谁都没有见过。所以大家那会儿就开始觉得，哎，也许他们这些他们。他们这个信仰，他们说的这个耶稣可能真的有些门道，其实这就是基督教早期传播的其实一个秘诀。那第二个人就是叫特土良，就是 Tertullian。这个人其实在后代被基督徒所纪念的话，很多原因是因为他是一个很有名的神学家，就是三位一体这个概念其实就是特土良最早提出来的。那但是我在这里讲的这个故事，实际上是他那时候他是在迦太基，他跟那个奥古斯丁其实是在一个地方，但是他比奥古斯丁要早200多年。然后，但是他那时候迦太基的总督就是发起了新的一轮对基督徒的迫害，所以很多他们教会里的门徒就遭到了酷刑或者被杀害。那这个特土良他就写了一封长信给这个总督来谴责这种暴行，他就提醒总督说迦太基的基督徒有几千人，说如果你不停止这种无理的破坏的话。我就发起所有的基督徒到你们家门口去抗议。他说：“那时候你会怎么办？你把我们都杀了吗？你需要多少的火和箭才能做这件事？而你把我们几千人都杀死以后，迦太基城会变成什么样？”所以他这个话其实写的蛮大胆的，就是他们坚持和平，但是并不胆怯。那就是这个，所以说 基督徒的这个非暴力的和平主义，其实它不像后来尼采说的，就是你持一个奴隶的心态，然后就任人宰割。它也不像马克思说的，就是你把信仰当成鸦片来麻醉自己。那其实他们是敢于抗争的，只不过他们不使用暴力来作为抗争的手段，因为他们相信真正改变这个世界的力量，其实不是政治、军队或者法律，而是耶稣的牺牲和复活。那所以这个特土良他就对这个总督讲，就说我们对所受的这些逼迫不会感到惊讶和困扰，因为我们已经委身于这信仰，而且完全接受这个约所带来的所有条款。所以我们的信仰要求我们爱仇敌，为逼迫我们的人祷告，爱朋友的人到处都是，但是爱敌人的只有我们，所以你不会搞错。他就是你想他其实没有权力，没有军队，没有任何力量，但是他可以用这种很有权柄的话去和这些掌权的这个拥有生杀大权的这些的总督来讲这样的话。其实这就是基督徒他们早期传播其实的一个第二个秘诀，就是他们是一些cheerful loser， 就是从在别人的眼中看到他们是一些 cheerful loser， 就是他们是一些很喜乐的这样的卤蛇，就是失败者。然后就是因为为什么基督徒可以这样做，就是因为他们相信自己已经赢了。那这个我们华人对这个不太陌生，就说如果只是只是安慰自己说，虽然你欺负了我，但是我还赢了，说你打我是因为儿子打老子。那这个其实就是阿 Q， 对吧？就是你可能心里能得到一点点的安慰，但其实你的这个说法不会改变任何事情。但是如果当这个基督徒他们真正的相信，就是他们已经靠耶稣得胜了，而且他们可以靠这个像这个赢家一样的去生活，那情况就很不一样了。就举个例子，比如说你老板突然出乎意料的就告诉你你被升职了，然后还给了你一大笔钱做奖金。那你会怎么样？你就会觉得这个世界上每个人都特别可爱，就是你就会很喜欢，你就会很想去，很愿意去帮助他们，或者说对他们更友善，因为赢家就是这样，对吧？当你赢的时候，你就会对别人更友善，你就会这样。但是如果你是在被逼迫当中，如果你是被人家误解，然后你是被人忽视的时候，你还可以像一个这样的赢家一样的去生活的话，那别人就会觉得不一样，然后这个世界就会因为你的这样的行为而改变。那其实这个就是基督徒这里所讲到的，就是当基督徒这样的生活的时候，别人会无法理解，会惊奇，所以他们就会想要去了解，说这些人的力量到底是从什么地方来。这就像刚才牧师所讲到的，就是这种时候你就可以存敬畏的心，然后用温柔的敬畏的语言来告诉你你心中盼望的原因。好，那我们就来看今天的主角，就是马丁·路德·金。那马丁·路德·金他是1929年出生在亚特兰大，其实他的父亲叫迈克尔·金，所以他出生的时候他的名字就是小迈克尔·金，就 Michael King Jr.。他父亲是浸信会的一个牧师，然后1934年的时候，教会就派他去柏林参加那个浸信会全球联盟的大会。那他利用这个机会，他就去拜访了很多德国这个跟马丁路德宗教改革有关的这个故址，所以他对马丁路德非常非常崇敬，所以他回国以后就把自己名字改成马丁路德金了。那他5岁这个儿子呢，也就跟着改名就叫小马丁路德金，所以他的名字是这样来的，就是 Martin Luther King Jr.。那路德其实他特别影响他们父子的一点就是他的勇气和他对自己良知的这个坚持。那当年路德他被这个宗教裁判官命令，就是说你要收回你的所有的见解，停止你的教导，否则你就会被革出出教，然后甚至会被处死。然后那时候，路德他就说：“他说我不能也不会收回任何事，因为违背良知既不正确也不安全。我就站在这里，我别无选择，上帝帮助我。”他说：“Here I stand, I can do no other. Help me, God。”所以这是教会历史上一个非常非常有名的一个事件，就是说路德的这个榜样，就是他所福音的这个强大的权力，不是是真理的权力，而不是强权，所以这个也很深的影响了这个马丁路德金他的一生。那这个小马丁其实他小的时候有一个白人的小伙伴，他们两个人总在一起玩， 然后等到六岁的时候要上学的时候呢，就发现有问题了，就说马丁路德金他只能上黑人学校，但是那个白人要上去白人的学校，因为那时候在南方他们还是就是隔离的，种族隔离的，就是说白人和黑人是不能在一起上学的。那所以他们那时候提到的就是说这叫隔离但平等，就是因为法律要求的话，黑人和白人是平等，所以他们就叫隔离却平等，就是。这话听起来就是，现在我们听起来就好像像笑话一样，就说你隔离了以后，你还怎么能平等？就让我想起那个，动物庄园那本书里面那些动物，他们讲说所有动物都是生而平等的，只不过有些动物比其他动物更平等。那其实就是，对，就是说更平等的意思其实就是特权。那他这里其实是一样的，他说白人和黑人是平等的，但是我们是隔离的，somehow。那这个小马丁就觉得很奇怪，他去找这个小朋友玩儿，然后小朋友的父母就跟他讲说你以后不要再来了，说因为我们是白人，你是 color，你是有色人种，所以呢我们之间是不能混在一起的。那这个小马丁非常的困惑，所以他就回到家里，他就把这件事告诉他的父母，然后他的父母就借这个机会跟他讲了这个美国这个奴隶制的历史，还有他们现在这种种族歧视的这个现实。那小马丁那个年纪很小的时候，他听到这个话就是非常的气愤，他就说他决定要仇恨所有的白人，但是他的父母跟他讲说，我们是基督徒，是我们的基督徒，就我们的信仰要求我们要去爱所有的人，包括那些歧视你的仇敌。所以呢，那小马丁他因为他父亲是牧师嘛，所以他5岁开始就背圣经，然后他也参加这个儿童诗班，他最喜欢的一个圣诗是 "I wanna be more like Jesus"。然后他从小的声音就非常非常好，所以他唱歌就是虽然年纪很小的时候，他就经常会做领唱呀，然后就会用他的歌声来感动那些会众。然后除了圣经以外，他最喜欢读的书是字典，所以马丁路德金他有这个超乎常人的词汇量，词汇量非常非常的大。那就是所以他很小的时候，他在 playground 跟其他男孩有时候会发生冲突的时候，他就可以讲出一些特别得体、特别好的一些话，就来化解这些冲突，然后就不会打起来。所以就是他这个讲演的能力其实是好像是与生俱来，就非常非常强。那他到高中时代的时候，他的讲演能力其实已经蛮有名了，因为他有一个非常圆满的一个男中音的这样的声线，然后他有非常广博的词汇量，然后他驾驭语言的技巧也是，就是让他成了这个学校辩论队的这个明星队员。然后15岁那年，他就第一次去参加全州的这个讲演比赛，然后就赢得了冠军。所以他跟他老师很高兴，坐着公共车回家。然后在车上的这个司机就告诉他你需要给白人让座，因为你是黑人。然后他一开始他拒绝让座，但是这个同行的这个黑人老师跟他讲说你必须得这样做，因为你不让座是违法的。所以这两个人最后只好就是站了整整一路，从一个很远的地方坐回亚特兰大。那马丁后来他就回答，他说回忆说，他说这是他一生中最愤怒的一个晚上。那他那时候，他其实他15岁就上大学了，19岁就大学毕业了。那是因为就是当时正好是第二次世界大战的时候，因为很多这种适龄的人都被拉去当兵了，所以学校都招不到学生了。所以那时候他们学校就说取消了这个年龄标准，只要你能考上，你就可以来上大学。所以他15岁他就考上大学，他就去19岁他就已经大学毕业了。然后他就去上了一个在宾州上了那个 Crozer 的神学院，然后他拿到了这个神学学士，然后当时他在学校里成为了这个学生会主席，所以他很能这个组织这些能力。然后接着他就来到波士顿，就上我们这个波士顿大学，在这个 BU 他来学这个神学的博士，所以到24岁那年呢，他就拿到了这个神学博士的学位。然后那时候其实他可以选择留在北方，因为北方相对来说对黑人还要好一点，就是至少没有种族隔离这些事情，所以他可以留在大学里做一个教授或者做一个神学家。但是他还是选择回到南方，然后到了这个最南边的这个阿拉巴马州的伯明翰去做了一个牧师。那个时候其实50年代这个民权运动已经开始风起云涌了。那54年的时候，最高法院就是裁定说公立学校的这种种族隔离是不合法的。就说白人和黑人是可以，就是按照法律是可以一起上学的，就是你不能把他们分开。但实际上，在南方的话，还是有很多的反抗。最有名的例子就是那时候阿肯色州的州长，他动用国民卫队，就是阻止黑人同学来上课。虽然法律规定他们是可以来这个学校上学的， 他就动用了这国民卫队来阻止他们。那那个艾森豪威尔总统就是也没有客气，他就把101空降师给调来，然后荷枪实弹的，就像我们这第一张照片，就是荷枪实弹的这些士兵护送了这9名黑人学生去上课。然后就是经过这件事以后，就是基本上这个学校里的种族隔离开始被废除，但实际上还是有很多很多的这些，这些的隔离的这种情况。最很明显就是在南方，这个公交车是隔离的，黑人都得坐到后面，然后的话，黑人有义务要给白人让座。所以到了1955年的时候，在这个 Montgomery 这个地方，就是有一个黑人的女子叫 Rosa Parks。他在车上的时候，他就拒绝给这个白人让座，然后他就被逮捕了，被关抓起来了。然后呢，这个民权运动人士就利用这个机会，他们就组织了这个抵制公交车的运动。然后那时候金他还是很年轻的一个年轻的牧师，然后他就被委任就是来组织卡铺，因为他们有3万多的黑人，他们要每天要上下班，他们不坐公共车的时候就需要坐卡铺，所以他就在那里来组织他们。来上下班，这个抵制的运动到了第57天的时候，就有一个人他朝马丁·路德·金的家里扔了炸弹，就把他们家的前门给炸掉了。然后那个马丁·路德·金听到这个消息以后，赶快就赶回家，然后他就看到了这个受惊吓的妻子和孩子，然后门口聚集了很多这个挥舞着刀子和手枪的这个黑人群众。然后，其实马丁·路德·金他从上大学的时候就非常受这个亨利·索罗和甘地的那个就是非暴力的这个思想的影响。那他是亨利·索罗，其实是我们邻居啦。他就是在 ACT，他在那个Concord，当然就是差不多200年前了。他在 Concord，就是他很有名的，就是他跑到那个 Walden Pond，他盖了个小屋，然后就是他离开这个文明社会。他要在这个在 Walden Pond 这个地方，就是寻找人生的真谛。那他那现在 Walden Pond 就是大家都经常会去凭吊一下，看一看他。就说他就是提出这个，就说 civil disobedience，就说他作为公民的话，他认为有权利我们去不遵守那些不合理的那些法令。但是他的想法其实主要是来维护个人的自由的这样一个想法。那甘地的话其实更不一样，他实际上是。他是为了公益的缘故，为了别人的自由，他来做这个非暴力的不抵抗，不就是不合作的这种运动。所以甘地他就是在印度嘛，他就是跟世界上最强大的帝国在这里斗争，但最后他取得了胜利。然后，所以这个故事就是给马丁路德就很大的一个激励，就是甘地他说我今天不会对任何人行不义，但也不会在不义被行在任何人身上袖手旁观，所以这个就成了马丁路德的一个座右铭。但是现在他的家被人扔了炸弹，他的妻子孩子生命处在这个危险当中，所以这个时候你再说非暴力的话，其实就不是一个学术观点，那对吧？这他要么是你的全部的生活方式，他要么就什么也不是。那他现在需要在这个时候做一个选择，因为他身边有无数支持他的人挥舞着刀子，挥舞着这个手枪。那所以他呢，就是站在他们家门口，向这些群众发表演讲。他说不要在惊吓中做任何事，说不要拿起武器。如果你带着武器，把他们拿回家，因为耶稣说，凡动刀的必死在刀下。我们不提倡暴力，我们要爱仇敌。所以他劝这些群众们就是平静的回家，而且就是像他一样的这样的。表现出这种平静，然后就是他向大家保证说，我有可能会被阻止，但是这场运动永远不会被阻止。我们所做的是正确的，所以是公益的，所以上帝一定与我们同在。那所以这场运动就是坚持了381天，就是381天，黑人就是不上他们这个白人的公交车，然后直到这个最高法院最后裁定，就是在公交，在所有这些公共场合上，就是搞种族隔离是违法的，所以他们这个运动才。取得了胜利，那这个胜利的话，也就使这个金成了这个民权运动一个领袖之一，所以他后来就成立了这个南方基督教领袖会议，就是号召大家用这个公民不服从、用抵制啊、用游行这样的方式来达到这个种族平等的目标。那后来63年的时候，金在这个伯明翰，他组织了一系列的这个静坐 抗议游行，他主要是要抗议这些在工作当中的种族歧视的这个情况。然后这个警察就找了个什么借口，就把他给抓到监狱里去了，关起来。然后呢，那时候有一些白人的牧师给他写信，然后这个其实这世上很多事就是像这些最难被说服的，实际上是那些好心人。这些白人牧师给他写信，然后就说你有没有意识到你违背了主耶稣的教导？你现在是一个 trouble maker。就说你们不要这么心急，就说我们知道这个平等是需要的，但是你们太心急了，就是你们需要等待，然后就是而且无论如何你必须要遵守法律，因为你现在这样做法的话，你给年轻人做了一个很糟糕的榜样。然后马丁路德金他就写了一封非常有名的信来回复这些白人的牧师，就是伯明翰监狱中的来信，他就说主耶稣他走到一个什么地方，他在清理这个圣殿的时候，那么大家也说他是 troublemaker。那么保罗他无论走到哪里的话，这个福音传到哪里，哪里就会有争议，就会有不安，就会有骚乱。所以说，你说保罗他其实也是个 troublemaker。他说上帝是最终的立法者，我遵守公义的法律，但是圣经里没有关于种族歧视的这样的教导。那么犹太人、希腊人、自主的、为奴的、男人、女人，在基督里都是平等。所以他说就是对不公义的这种法律进行抗争是基督徒的一个道德责任。那就像当年我们波士顿的这个清查事件，它也是不合法的，是这些公民不服从的一个例子，而希特勒在德国所做的一切都是合法的。那他就讲到就是你让我们等待，但是我们已经等了太久，我们等了100年，我们经历的苦难告诉我们，压迫者永远不会自愿给予被压迫者自由，自由需要被压迫者去争取。所以他批评这些温和派的这个白人牧师说，你们追求的其实只是秩序而不是公义，就说是追求的是 order， 但是不是真正的 justice， 说你们就选择这种没有紧张气氛的消极的和平，而不是这种公正的积极的和平，然后而且你们主观的认为自己有权利为他人的自由设立一个时间表。那么后他在回答这些牧师说他是一个外来者，因为他那时候是在亚特兰大牧会了，就是他说你怎么跑到我们伯明翰来这个捣乱，然后说他是个外来者。那这个金在回答这个指控的时候，他就说出这个非常有名的这段话，就是说 Injustice everywhere, anywhere is a threat to justice everywhere， 就是说就是一个任何地方的一个不公义，他都会威胁着所有地方的公义。所以这个话你经常可以在现在的大家去游行的时候，你会看到他们打的这个横幅，就讲这句话。但是有一点，其实他和很多这种无政府主义啊，这些抗议的人，他有一个很大的不同，就是说，这个金他不遵守他认为不公义的法律，但是他承受这个法治的后果。那法治的精神就是说，没有人在法律之上，没有人有权利可以选择说哪些法律我要遵守，哪些法律我可以不遵守。就说你必须要遵守所有的法律，如果你不遵守的话，你就要接受这个法律的制裁。所以这个金他的所有抗争中，他是坚持这个法律的这个法治的这个原则的，所以他不遵守那些不公义的那些法律，但是他会心甘情愿的去承受这个后果。你违法了要被抓起来，要被关到监狱里，他就乖乖的在监狱里服刑，然后可以通过法律的手段去上诉啊，去做这些事情，但是他是遵守这个法律。其实那个时候的民权运动，他们非常成功，也就是一点，就是他们愿意去遵守这个法治，这个美国的这个基本的这个基础。所以他们就是大家看到这些游行的黑人，他们被旁观那些白人辱骂，然后被警察殴打，然后警察放狗去咬他们。但是这些事情让全美国人看到的时候，他们就意识到这个种族隔离这件事情是多么的错误，然后这个国家的这个良知就会被唤醒。那其实我们看到现在很多时候，我们有很多的这种街头抗议啊，这些被各种各样的原因，他们有时候就缺乏这样的一个特质，就是他们没有把自己的这个信息，把自己所追求的这种公益，用一个大家可以理解的话语把它很清楚的讲出来，让大家能够同意他们的这种见解。而很多时候伴随着这些暴力行为的话，会严重的影响这个唤起大家良知的这样的一个效果。那1963年的时候，就是金他组织了一个向华盛顿进军这样一个活动，然后就是到8月28号那天，就是有20几万人站在这个就是 National Mall 这个地方嘛，就是他们金就站在这个林肯纪念堂的台阶上，他发表了这个 我有一个梦想的这个讲演。那他特地选在这个地方，就是在这个签署了解放黑奴宣言的总统的这个雕像面前。然后，因为他今天他是来呼唤美国兑现他对黑人100年前许下的承诺。其实这个也是这个共和国缔造者187年以前对每一个美国人许下的承诺，就是人人生而平等，上帝赐给他们生命、自由或追求幸福的权利，没有人可以剥夺。那他就是警告说，这个自由和平等的凉爽秋天如果不到来，黑人义愤填膺的酷暑就不会过去。但是他也强调，就是在争取合法地位的这个过程中，我们不要采取错误的做法，然后在神面前犯罪。我们不要为了满足对自由的干渴而在仇恨的苦悲中痛饮。我们的斗争必须站在尊严和纪律的高地。我们不能允许我们具有崭新内容的抗议变成一个暴力行为。我们要不断地提升到以灵魂的力量对抗物质力量的崇高境界当中去。所以他后来他就是饱含深情的，他讲到了他那个梦想。我不知道大家有没有听过这个"我有一个梦想"的那个录音，这个故事。我记得我最早是在大学那时候准备托福的时候，要学英文，所以我在那听他这个东西。其实那时候英语也很烂，但是你确实被他的这个言辞非常的感动，就是他这个非常非常，如果大家还没有听的话，你很容易在网上找到他当初的这个录音。就是那时候，怎么讲？就是他给我一个很不一样的一个看法。我觉得那个感觉就好像，比如说我们在电影里可能看到，就是那些移民他们坐着船来到纽约，然后他们在船上看见那个自由女神像，是他们第一次看见自由女神像在那个 New York Harbor 的时候，那种感觉，就是说。因为自由女神像底下就写着说，把你们当中那些贫穷的、那些羸弱的、那些不被人欢迎的人交给我。其实这个就是你听到就是觉得美国这个国家好像是有一些不同的地方，虽然他从来没有真正 live up to 他的理想，但是你确实发现这个国家好像它不是建立在一个种族的基础上的，不是建立在一个什么样的基础？它是建立在一个理想的基础上，所以就这个国家始终有一些人，他们在为了这个理想，他们愿意去摆上自己的生命，愿意去做。所以就是我觉得，就是马丁路德金他讲到他的那些梦想，其实他是扎根在这个美国的梦想当中，但其实他也是扎根在圣经里面。他讲到的就是说，他梦想公义的沙漠会变成自由的绿洲。他们想深谷要填满，山冈要削平，崎岖要改为平原。其实这都是以赛亚书40章里面的圣经的经节。那他的梦想其实就是旧约那些先知们在亡国被流放的时候，他们心中的一个梦想。就是，但是其实这也不仅仅是一个梦想，不是那种 wishful thinking。他其实是神让他看到的这个意象，就说这些梦想不是为了满足某一个种族的人他们的私欲，而是他要神让他们来参与。来这个建立神国的这个任务，也是让他们经历这种和神一起筑梦的这种前所未有的丰盛和能力。所以，这个我觉得也是他这个演说非常非常的可以感动别人的一个地方。那这次演讲的话，就是一下使金变成了一个就是全世界范围内的一个名人。所以他当年的话，他就成为了这个《时代》杂志的这个年度风云人物。然后第二年的话，他就拿了诺贝尔和平奖。在当时的话，那时候他才35岁，他是所有人里面拿诺贝尔和平奖最早的一个人。那他在和平奖的这个得奖的演说上，他讲是说，黑暗无法驱散黑暗，只有光明可以；仇恨无法战胜仇恨，只有爱可以。我相信那些不带兵器的真理和不带条件的爱，最终将取得胜利。暂时失败的公正，要比高奏凯歌的邪恶更有力量。所以他就是讲到这种他的这种基于他信仰的这种信心，那其实更重要的其实不是他个人取得了这些的名誉，实际上是民权运动他其实取得了很大的成功。在64年的时候，就是美国国会他们就通过了这个民权法案，他就禁止在公共领域内有这种种族歧视，就是包括就是说在招聘当中你不能够基于种族、肤色、性别，然后对人有所歧视。其实这个是现在我们去找工作的时候。都很 rely on 的一件事情，然后65年的时候呢，国会又通过了这个投票权法案，就是说在这种投票啊、选民注册当中就禁止任何的歧视。 因为那时候南方他们很 sneaky， 他们就说你要想来投票的话，你得来通过一个考试，你得来做一份卷子，你能做出卷子以后，你才可以投票。但实际上，因为黑人他们很多人没受过教育，他们很多人都不会写字，所以他肯定过不了这关，所以他就不让你去注册。实际上，这个在法律的宪法里面是没有这种标准，他就是用一些这样的方法来阻止这些黑人来投票。所以，其实65年的这个投票权法案的话，也改变了这一点。但是，就是我们发现，其实这个世界永远都不会沿着直线前进。在你经历了很多的成功，你看到了很多的这种进步以后，就会有很多的阻碍，很多的问题。所以这些法案都在通过了，但是其实南方人还有很强大的势力来阻挡这个黑人的平权。所以那些年也发生很多这种，他们烧黑人的教堂啊，然后把这个黑人私刑处死啊，这些很多这样的事情。然后这个种族隔离作为一种制度越来越少见了，真是。其实你可以看到，美国现在，所以很多人说现在美国其实没有种族歧视，因为你从制度上来看的话，确实是没有任何这种歧视的这样的法律。那你看，我们现在也有黑人总统，对吧？其实我们确实在这个民权上就有很大很大的进步。但是，它另一方面就说这个歧视和隔离，其实很多时候还是存在在人们的心里面，所以就有一些不在制度上的，但是在心里面的这个。歧视其实还是存在，比如说你现在去递简历，你说你名字叫 Tom Smith，那你可能可以收到100份回来的东西。你说你叫 Muhammad 或者说你叫什么，就这种黑人的名字什么的话，你可能就只能收回来1/3的这种回应，对吧？这个没有违反任何的法律，他可以说我觉得你的这个学历不行啊什么，就可能很多，但是一个普遍的一个情况就是他们就是做过这样实验的话，完全同样的这个简历，就是把名字改一下，其实你就会有很大的区别。所以这种存在在人心里的这些歧视，其实是非常非常难去克服的。所以，但同时的话呢，另一方面就是说，很多黑人他们觉得感到失望，他们觉得他们这个歧视仍然非常严重，所以这个暴力的抗争也开始变得越来越普遍。所以在60年代，我们大家都知道，美国是个非常混乱的，就是。到处都有放火呀，到处都有骚乱呀，这些事情。那所以金在这段时间的话，他扩大了他争取公义的这个范围，他开始公开的反对这个越南战争，但这就会使他和那个一直支持他的这个约翰逊总统，他们之间关系就很开始很紧张。这个肯尼迪和约翰逊两位总统都是非常支持金的这个民权运动，但是现在他们发起的这个越南战争，像金，他们就觉得你这个金这个人非常的。非常不够意思，对吧？我们为你这个做出这么多贡献，然后你现在来骂我们，然后所以但金他其实在讲到，就是说他我反对越南战争，是因为我爱美国，说我反对不是出于愤怒，而是出于忧虑和担心，因为我盼望我深爱的祖国能够成为全世界的道德楷模，就因为他认为你这样你的这个战争实际上是不公义的，所以他反对这件事情。那后来他同时他也开始建立这种。跨种族的这种反抗贫穷的这样的同盟，他是说，就说我们现在可能没有歧视了，但实际上这个贫穷它本身就是一种歧视，它就会造成很多问题。但这个贫穷不是黑人自己的问题，它也包括很多白人也很贫穷，所以他就要建立一种跨种族的这种同盟，那这就会导致很多的黑人同伴对他就不满。那所以到68年的时候，他来到这个孟菲斯，然后他去支持当地的一些环卫工人的罢工。然后4月3号那天晚上，在教会里讲到，说他好像已经预见到，就是自己的时间不多了。啊，他说我与任何人无异，就说我也希望能够长命百岁，但是这个寿命在神的手中，我现在对此一无挂虑，我只想遵循神的旨意去做。我如今已经登上山巅，看见了应许之地，我可能已经永远进不去了，但是我确信。我们的人民有一天会进入这个应许之地。他说：“我不惧怕任何人，我已经亲眼看见将来主的荣耀。”那第二天就是4月4号那天，他就是在这个他住的这个旅馆的阳台上，就是被人刺杀了，就是被人打了一枪。其实你可以看到这个照片，其实金就是躺在这个血泊当中，然后那些跟他一起的人在指这个枪是从哪里打过来的，就是他怎么讲，是个很。悲惨的人，他其实他去世的时候也只有39岁。那他有一句话我觉得说得很好，他讲说胆怯的人会问安全吗？ 自私的人会问政治上有利吗？虚荣的人会问受欢迎吗？但是有良心的人会问公正吗？就随着时间推移，总要有一个人，他必须去采取那些既不安全又无法在政治上得利，而且还不受欢迎的立场，只因为他是正确的，良知让他别无选择。所以在这一点上，就是马丁路德金他们两个人一样显示了这个基督教基督徒的一个勇气。